越来越骄纵，越来越让我陌生的皇太子，他开始鞭挞王公大臣，纵容身边人横行不法，围绕他一批人逐渐聚拢起来。索额图等人借着储君之势在朝堂上形成声势，他们不再只是臣子，不再只是亲族，而像是一张越织越密的网。起初我只是愤怒，我把胤禛叫到跟前痛骂，也申斥处置那些依附他的人。我以为这不过是年轻人的轻狂，是我溺爱过度留下的祸根。可后来我常常在深夜反思，越想越觉得寒意入骨。为什么？他已经是太子了，大清的江山迟早是他的，他为什么还要急不可耐地抓取权力？后来我明白了，因为我活得太久了，在绝对的皇权面前，老皇帝的长寿就是储君最大的折磨。他做太子做了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甚至40年，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在储位上等40年而不变形？他看着我依然坐在龙椅上，精力充沛，发号施令，看着我南巡北征，裁决天下大事，看着自己明明离皇位只有一步，却永远不能迈出那一步，他开始害怕，害怕我那天对他不满，害怕我随时可以废掉他，害怕自己等了一生，最后仍旧一无所有。他也开始怨恨，怨恨我为什么还活着，怨恨我为什么迟迟不肯把那个位置让出来。在他眼里，我已不再只是父亲，而是一座迟迟不肯移开的山。这场父子关系的异化，早在康熙29年便露出了裂痕。那一年我在乌兰布通前线突发重病，高烧不退，我以为自己快不行了，便紧急传召太子胤禛和大阿哥胤禛来行宫侍疾。我躺在病榻上，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最疼爱的儿子，我多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到一点惊恐，一点悲伤，一点属于儿子的慌乱。可是没有，至少在我眼中没有。他站在榻前，神情冷淡，仿佛面对的不是父亲，而是一道即将撤去的屏障。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错了，也许是病中的疑心，也许是皇帝对储君本能的警觉，可那种寒意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。我忽然明白，作为皇帝的康熙活了过来，而作为父亲的玄烨已经死去一半。我仍然想挽回，我除掉索额图，剪断太子身边最危险的羽翼。我以为只要把那些人清理干净，胤禛便能清醒过来，可权力一旦尝过滋味，便很难再戒掉。他的行为愈发乖张，身边的势力也愈发复杂，他和我之间不再是寻常父子之间的怄气，而是皇权与储权之间越来越深的对峙。直到康熙47年那个改变大清命运的夜晚，那是在巡视塞外途中，18阿哥刚刚病死，我心力交瘁，悲痛欲绝。而胤禛不仅没有表现出让我满意的悲伤，反而因我责骂他而心生怨怼。半夜我从不安中惊醒，帐外似有细微声响，我悄悄起身，透过帐篷的缝隙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外徘徊，那是胤禛。他在帐外窥探，他究竟想做什么？是在看我是否睡着，是在看我病势如何，还是在窥视一个他等待太久的位置？那一夜我握着匕首坐到天明。我不是第一次访人，我访过鳌拜， 防过吴三桂，防过噶尔丹，可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要防自己的儿子。第二天，我将皇子和大臣召集到一起，我宣布废黜胤禛。我指着那个曾被我寄予半生希望的儿子，说他不法祖德，不遵朕训，暴力淫乱，祖宗基业断不可托付此人。那一刻，我再也无法维持帝王的威严，我当着众臣的面痛哭失声。我哭的不只是胤禛的堕落，我哭的是我自己，哭那个试图打破家族宿命的梦，终于碎得连渣都不剩。可我很快发现我又错了，我以为废掉太子便能停止内耗，让朝堂恢复平静，其实我只是亲手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太子一倒，楚位空悬，所有被压抑的欲望都被释放出来，大清朝最残酷的权力游戏终于彻底浮出水面。后人把它叫做九子夺嫡，最先跳出来的是我的大儿子胤禛，他是庶长子，自幼弓马娴熟，跟着我上过战场，也立过功。他一直不服胤禛，在他看来，如果没有这个被我偏爱了一生的太子，楚威本该有他的机会。太子被废后不久，他跪到我面前，满脸大义凛然地说，父皇，胤禛罪大恶极，但他毕竟是皇室血脉，若父皇诛杀此人，恐有损圣德，儿臣愿意代劳。我听完只觉得浑身发冷，那可是他的亲弟弟，他不是在为我分忧，他是在试探我，也是在展示自己为了权力可以冷到什么地步。我怒斥他，朕何曾说过要杀胤禛。可更让我心惊的是还在后面，三阿哥胤祉揭发，大阿哥曾暗中请喇嘛行掩阵之术诅咒太子，胤祉平日像个书生，修书撰史，看似与世无争，可在最关键的时候，他递出了一把最致命的刀。我终于看清，兄弟之间早已不是暗中较劲，他们要的是位置，也是彼此的命。我下令削去胤禛爵位，将他终身圈禁。短短几个月，一个儿子被废，一个儿子被囚，可这场争夺没有停止。真正让我感到深深不安的是另一股更温和、更隐蔽也更庞大的力量，它来自八阿哥胤嗣。如果说胤禛的野心写在脸上，那么胤嗣的野心藏在人人称赞的笑容里。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会害人，而是人人都说他好。他的生母出身低微，这让他在宫中天然处于劣势，可他没有自暴自弃，反而凭借温和、谦逊、善于结交的姿态，在朝堂上下织起一张巨大的人情网。他待人接物如沐春风，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普通差役，他都能放下身段以礼相待。久而久之，满朝文武交口称赞，人们在私底下不叫他八阿哥，而叫他八贤王。可在皇权面前，贤这个字有时比狠更危险。一个皇子若只有野心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的野心披着众望所归的衣裳。废太子之后，我让群臣推举新太子，我原以为朝堂会争论不休，可我没有想到，从满洲王公到汉人大臣，许多人竟几乎一致地推举胤嗣。那一刻，我感到的不是欣慰，而是恐惧。如果一个皇子能让群臣异口同声地拥戴他， 那么他把皇帝置于何地，这还是推举吗？在我看来，这已经是一场披着公益外衣的逼迫，这朝廷快要只知印寺不知有朕。刀从来不是最锋利的武器，人心才是。我布置在各处的耳目，每天通过密折向我传回消息，老八在士林中积攒贤名，老九在暗中经营财货，为八爷党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，老十在其中奔走联络，替这张网加固绳结，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。这个集团未必已经公开反叛，却足以让我这个皇帝感到威胁。既然亲情无法感化他们，既然宽容只会被理解为软弱，那我只能收起父亲的眼泪，重新做回皇帝。我做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屈辱的决定，我复立了胤禛为太子，这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原谅了他，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靶子，一个挡箭牌，一个重新吸收朝堂火力，制衡八爷党的名义中心。我要让他们彼此牵制，我要用他们的内耗重新夺回皇权的绝对控制。可是复立之后的胤禛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我抱在怀里的孩子，楚卫恐惧怨恨和猜疑把他折磨得面目全非，他变本加厉地结党，甚至试图联络旧部谋求更激烈的行动。这一次我没有再流泪，康熙51年我再次下诏将胤禛废黜，永远圈禁。从那以后，我对父子亲情再也不抱幻想，我对八爷党的打击也越来越严厉。我当着群臣的面痛斥胤祀，说他柔奸成性，妄续大志。我褫夺他的爵位，削弱他的声望，折断他通往楚卫的路。可我没有想到，真正让父子之恩彻底断裂的是康熙53年的毕婴事件。那一年我60大寿，前往热河，按照规矩皇子们要进献寿礼，胤祀因在京城办差没有随行，便派人送来贺礼。那是一只笼子，笼子打开时里面不是奇珍异宝，也不是祝寿图卷，而是两只已经奄奄一息的海东青，一路颠簸，病雨零落，气息将尽。不管他们究竟是途中毙命，还是有人故意做局，在我眼里，他已经不再是寿礼，他成了诅咒。海东青本是满洲贵族心中极珍贵的鹰，可在我的寿辰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胤祀送来的海东青却成了将死之物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说我也像这只鹰一样老了病了再也飞不起来了吗？是说属于我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吗？也许旁人会说这只是意外，可一个疑心已深的皇帝怎么可能只把它当作意外？我怒极反笑，我对着众臣说，胤祀与朕父子之恩绝矣。我用最刻薄的话辱骂他，揭他的出身，斥他的心术，将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贤名撕得粉碎。那一刻我不只是惩罚一个儿子，我是在告诉所有人，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这个天下就仍然由皇帝做主。时光继续往前走，雪一年一年落下，掩盖了旧日血迹，也冻结了我心里最后一点温情。圈禁的老大，废黜的老二，失势的老八，剩下的还有谁？还有那个在圆明园里种地念佛，戴着斗笠像个老农一样自称贤人的老四胤禛。他看似不结党不争权， 事事谨慎，处处避锋芒，可在我这个疑心已深的老人眼里，他越是不争，越像是在等。他的沉默，他的克制，他眼底那股冷硬的忍耐，都让我不能完全放心。还有那个被派往大西北手握重兵的十四子胤禔，他是抚远大将军王，威风八面，军功在身，许多人以为他才是我心中的继承人，许多人也以为我让他领兵西北是在给他铺路，也有人说那是我有意让他远离京城，避开楚魏漩涡的中心。真相如何，或许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可我知道的是，到了晚年，我已经无法用父亲的眼光看任何一个儿子。我看见他们，便看见党羽、兵权、声望、财力、人心。我用尽帝王所有的权谋，制衡、打压、拉拢、分化。我像一个疲惫不堪的杂技人，在万丈深渊之上走着一根名为皇权的钢丝。我硬生生在这些儿子之间维持住大清朝最后的平衡。从结果看，我赢了，我保住了这个庞大的帝国，没有让他在我晚年崩溃。我确保爱新觉罗的江山依然稳稳掌握在皇帝手里。可是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我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快乐。康熙61年的冬天终于来了，长春园的炭火烧得很旺，我却感受不到一丝温暖。在这座空荡荡的园子里，除了太监和御医，几乎没有一个真正只为我而来的人。我的结发妻子早在半个世纪前离我而去，我最疼爱的儿子被幽禁在高墙之内，或许仍在用怨毒的语言咒骂我。我曾倚重的十四子远在西北军中，焦急等待京城传来的消息，而宫门之外那些贵后的皇子们，他们究竟是在担心我的病情，还是在等待遗诏揭开的那一刻，我已经分不清了。也许他们自己也分不清。我想起60多年前自己刚刚登基的时候，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，我也曾幻想过等天下太平，等我老去，或许可以像寻常富翁一样儿孙满堂，承欢膝下，享一点普通人的天伦之乐。现在我才明白，那是皇帝不该有的奢望。权力的王座是用冰冷的钢铁和至亲的白骨堆成的，它太小了，小到只容得下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上面。它容不下寻常父子的温情，容不下兄弟之间的信任，也容不下任何软弱的眼泪。所谓万岁，未必是祝福，有时候它更像一句诅咒。它让一个人活得足够久，久到亲眼看见自己最爱的孩子变成敌人，久到亲眼看见亲情在权力面前一点点变形，久到最后连悲伤都变得麻木。如果有来生，如果有来生，爱新觉罗玄烨宁愿生在寻常百姓家，做个千黄擎苍的富家翁，做个能看着儿子成家立业，孙辈绕膝嬉闹的普通老人。不求万国来朝，不求青史留名，不求山河万里，只求生生世世不见帝王业。雪落在畅春园，也落在紫禁城的屋脊上。明日之后，天下会有新的皇帝，可今晚这座帝国只有一个老人。他终于明白，皇权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让坏人变坏， 而是他让父亲不能只是父亲，让儿子也不能只是儿子，他让所有坐近他的人都一点点失去人的样子。皇权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局。